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46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疫情期间加紧救人，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5日。2020年中国新年期间，中共病毒爆发了，邪党开始封城封小区，出入小区时得使用出门证，小区的进出口都有几个保安看守，人心惶惶，我也有点心不稳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该怎么办呢？通过学法发正念，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我和同修们的心逐渐分下来，一致悟道，要抓紧时间救人，一天也不能耽误，要发资料，面对面的讲真相。可是走到大街上一看，行人稀少，来往的车辆更少，没有了生机，一片凄凉。即使偶尔看到一个人，还戴着口罩，与你保持着距离。我心里很不舒服，有救人的紧迫感，却无法接触到人。即使如此，我们学法组的同修仍然坚持每天上午出去，能讲真相就讲，能发资料就发资料。在那段时间，有车的同修就开车带着我们去远的地方发资料，贴不干胶；没车时就徒步去近的地方发资料，讲真相救人。偶尔也坐公交车，但公交车少了很多，还要出示身份证，又要扫码，我们干脆步行。在中共病毒刚爆发那段时间，我们学法组的同修基本没受到干扰，一直坚持做这三件事。考虑安全问题，我们不重复去同一个地方发资料。我们发现老楼、小区不规范的楼区封得晚，沿街的住宅楼始终没封，但防盗门基本都锁着。我们就找个别封闭不严的小区，趁机进去发资料和贴真相不干胶。同修既要分散走，还得相互照顾，有时两人一组约定往返地点，多种形式，根据环境情况而定。我老伴儿也是修炼人，支持我外出讲真相救人，我做三件事无论多忙也没有后顾之忧。在中共病毒刚爆发那段时间，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坚持不停地出去发真相资料，面对面地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在封小区后，我们仍想方设法出去救人。老伴说，现在形势很紧张，要注意安全呐。大张 A4 的不干胶，老伴问我往哪儿贴呀？我告诉他往楼道里贴，没有事儿，安全。有一次我们两人一组进到一个小区，小区门口的牌子上写着，非本小区人员及车辆禁止入内。大门口还站着六七个人，门上还贴着疫情期间的详细要求及公安部门的规定处罚等。我们进到这个小区，刚走完一个单元，从楼道里出来，正选择进下一个楼道，有个人拿着高音喇叭高喊道，省政府决定封小区，非小区人员车辆禁止入内。往下说啥就没听清。我继续往楼里走的时候，抢人救人这几个字就在脑子里不断地出现，我体会到这是师父在提醒并鼓励我们坚持做好三件事，顿时觉得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正念很足，变得更强，没有怕。我正在一楼的缓台上贴大张的不干胶时，从楼上匆匆忙忙地下来一位男士，我没管他，照样把不干胶贴好，这个人下楼去了。我贴完三张不同内容的不干胶后，就继续上楼贴。下楼后往大门口走时，我有点心慌，担心在楼上碰到的那个人，他会做出什么。但随之就想，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怕什么？心立即平静下来。那天我和同修又去了另外一个小区，把资料发完，不干胶贴完后顺利回到家。我们学法小组都是老年女大法弟子，年岁最小的58岁，最大的77岁，其中还有一位同修有小儿麻痹后遗症，腿脚不好，走路很吃力，但也不肯落后。 我们悟到越到大难来时，越最后，越在危难时期，越要抓紧救人，要多救人，修好自己，助师正法，做好师父要的兑现誓约。我今年77岁，腿已经疼了一年多了，有时重一些，有时轻一些，上楼费劲，不灵活，下楼腿直挺挺的，关节不灵，落地很重，而且还疼痛，平地走路也慢，腿关节不能打弯。但我始终不承认这些，我就尽力快走，走正。我没告诉任何同修和家里人，我坚持在法上提高，不承认任何干扰。它不是病，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，让我出宫呢。所以疫情期间我依然风雪无阻，不管腿如何不舒服，即使严寒酷暑也坚持发资料，贴真相粘贴，面对面的讲真相。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，师父加持和鼓励，出现了奇迹。正月里有一天出行，我背上装真相资料的背包开门的时候，我感觉到两腿和整个身体都是轻飘飘的，走起路来非常轻松，像没有体重似的，下楼腿也不疼了，迈步的跨度也大了。我默默地跟在走路快的同修后面，发放真相资料，上下楼一点不累。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。我之前一段时间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呢？戴口罩上楼呼吸困难，气喘吁吁的，喘不上来气。我就把口罩放到嘴里，露出鼻子，听到有人走动的声音，再赶紧把口罩戴好。周身都是汗水，也可以说是大汗淋漓，从脸上往下淌汗，汗水浸透内衣，没时间及时擦汗，汗水滚落到眼睛里，弄得眼睛很不舒服，不敢睁眼，有时汗水滚落在地上。回到家中还要做家务，做饭，洗衣服，打扫房间等，腿疼就忍着，不承认它。有两次疼得比较重，上床有困难，由于难受，晚上睡不好觉。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法，师父在《红银二正念正行》中说：“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”我给师父敬香的时候，跪在师父的法像前，双手合十，从心底里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。我每天发资料讲真相救人，不但不觉得苦，还感到很愉快。在师尊的加持鼓励下，我从每次发30至50份名会的各种资料期刊大小册子，增加到每天60至80份，现在已经能发100份左右了。每次面对面讲真相后全散退，有时也出现负面思维，恐惧怕心等等，当出现怕被迫害的阴影时，就多发正念背法。师父在《红银二怕杀》中说：“你有怕，他就抓，念一正，恶就垮。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，烂鬼诈，神在世，正实法。”用大法的威力，用正念排除干扰，要堂堂正正，坦坦荡荡。一直以来，我一出家门就开始背《论语》、背《红银》，念法轮大法好，而且发正念，清除所到之处的一切邪恶因素，请师父加持弟子除恶，正神护法神协助清场，恶人不能看到大法弟子救人神圣的场面，不要对大法犯罪，请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来，听到真相得救。出现的那些神奇的事儿就不多讲了。现在外出发真相资料，脚步快了，不累了，回家还感觉到很轻松愉快。我亲身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，师父的无量慈悲，我更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我决心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做好师父要求弟子做的3件事，无条件的向内照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助师正法，圆满随师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改变人的观念，在法中升华》，作者四川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7日。我于1998年10月走进法轮大法修炼，至今已近22年。修炼中，按照大法的要求，不断学好法，向内修，一步步、一层层地修去了很多人心执着，如情色之心、怕心、妒忌心、争斗心、党文化因素等等，不断地同化着宇宙真善忍特性。但是总感觉一个个执着心不断地修去，又不断地在滋生，有时甚至还比较严重，感到每天都在过心性关，修得很苦很累。今年以来，在反复学背转法轮和精进要旨中，悟到了一层法理，必须改变人的观念，才能从根本上修去各种执着心，从人中跳出来，才能不断地在法中升华。第一部分，人的观念阻挡着回归之路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·越最后越精进》中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在修炼中会有很多关要过，造成的原因是从人出生以后，就在不断地对人类社会认识中产生着各种各样的观念，从而产生执着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·越最后越精进》中还说，人生就是有很多的苦难，无论你有多少钱，什么样的社会阶层，因为痛苦会使人难过，从而人自觉不自觉地就会对抗苦难，目的是想活得幸福一些。因此在追求幸福中，人就会形成如何使自己不受伤害，如何好过，如何才能在社会中出人头地，功成名就，如何能获取更多，如何成为强者等等。为此，在有了这些经验的同时，也就形成了人生的观念，经验又在实践中使观念变得顽固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·越最后越精进》中还说，特别是大法弟子，又是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所谓现实社会中修炼，对观念的改变就更难，也更重要。从中我悟到，观念就是我们在长期的生产、生活、学习中，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而形成的习惯思维方式。人的各种观念与各种执着的关系，就好比污染的土壤与独苗的关系。过去使我困惑过，好多720前老年同修表面看执着心很少，可是表现出来的很多言行总是在常人中。从2014年以来，我们学法小组就有四位老年同修先后因病业去医院后离世，他们的共同点，表面上看都是把身体出现的不正确状态当成是人的病，有的还瞒着同修去医院后离世。身在外地的88岁的母亲同修，在一年多时间对师父在《精进要旨论语》中讲的法走出人类层次的同时，这一句法仅九个字，颠来倒去就是背不下来。去年十月回到老家，我与他切磋，他认识到了是师父在点悟他，因为自己的思想没有走出人来，几次摔跟头也不悟。比如他把眼睛突然看不见转法轮中的三号字，认为是吃了辛辣的鱼，后来找到了是因为长期在妹妹家看常人电视新闻而致，忏悔自己，一边发正念，一边求师父给净化眼睛。论语终于全部背下来了，眼睛也越来越明亮，经常出去讲真相救人了。就我自己而言，人的观念滋生着各种执着心，如在过去工作中，经常妒忌同事超过自己出风头，退休后妒忌家人不符合自己人的观念，妒忌妹妹忘恩负义，对丈夫同修始终去不掉抽烟喝酒的恶习，一年又一年 一次又一次的发火、指责、怨恨、争吵，有时家庭闹得乌烟瘴气。讲真相中，经常因顾虑心、面子心、自尊心开不了口，错过很多有缘人，过后又后悔，找自己、修自己，还觉得自己在精进实修，可是修来修去，还在各种执着心中徘徊不前，觉得很苦很累，体会不到慈悲祥和的心态。第二部分，改变人的观念，在法中升华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警言》中告诫我们说，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，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，就无法圆满，不能总是我给你们宵夜，而你们不真正在法上提高，跳出人的认识，人的观念。过去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修去了一个又一个，一层又一层执着心，可遇到问题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用人的观念对待，特别是去年经历的一件事给了我深刻的教训。去年十月初，我的一个叔娘得了严重的脑血栓，昏迷一个多月才抢救过来。几年前我就跟她及家人，包括她在区公安局刑大任副大队长的儿子讲过真相，而且她很想学练功法，我也给她大法书和教功录像带，她也多次看过转法轮和练过功，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真正走进大法中来。在这次得病之前得过一次脑溢血，三天就全好了，没有留下后遗症，我想这都是师父给他的机会吧。他这次得病昏迷醒过来后，叫家人打电话给我，我给他带去一个 MP3 让他听师父讲法，先前给了他一个被弄坏扔了，我回家后又给他不断发正念，清除阻挡他走进大法修炼的邪恶生命。五天后我又去看他，见他康复得很快，一直不能动的左腿能行走自如，我也为他高兴。这时他躺在床上输液，我坐在他身旁，他说头皮发痒，我顺手用左手给他挠痒，只抓了几下便不痒了。不一会儿我突然觉得我的左手不对劲了，我用右手捏了捏左手，好像没有知觉了，左腿也无力，身子也站不稳了，我马上扶着床头，我觉得好奇怪。这时师父的法打入我的脑中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和病人形成一个场。我马上警醒了，刚才给病人挠痒时，是邪恶把他的业力传给我了。我立即发正念否定清理邪恶，同时向师父认错，请师父帮我。中午，叔爷领我到医院楼底饭堂吃饭，我怕叔爷看见我跛脚，我慢慢地走在后面。下楼时，只能用双手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地下。有一个人看见我很吃力，就来关心地问我，怎么样？要来扶我。我马上识破了邪恶要我认可的阴谋，说，没事，不用。我费力地走进饭堂，叔爷看出来了，问我脚怎么样，我说没什么。吃过午饭后，我吃力地拖着沉重的步子坐车回家，下车时我站不稳，一下子抓住一个熟人的手，又扶着楼梯上到五楼的家中，马上坐下来发了半小时正念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师父早给我净化了身体，一上来就百脉全部带开，百脉同时运转，这些不正确状态一切都是假象，我的血脉畅通无阻。然后又练了1、3、4三套动功，开始学法，边学边向内找自己。一是常人的亲情促使我希望他尽快好起来，二是党文化的因素想改变别人的命运，三是忘记了师父告诫我们发正念只能针对迫害大法的邪恶的要求， 因此被邪恶钻空子把病人的业力转给我。学法两个小时后，我的身体恢复了正常状态，无限感恩师父帮我走出了劫难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挖根中教导我们，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。这次刻骨铭心的教训使我深刻体会到了，不从根本上去掉人的观念就走不出人，一遇到问题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用人的思维方式去对待。于是我有意识地从法中，从同修的交流文章中领悟人的观念与执着心的关系。我反复地背诵了师父的经文《佛性》，越最后越精进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卷二中说，一种观念形成后，会控制你的一生，左右这个人的思想，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卷二中还说，这个观念还不止左右人的一生，它要一直左右下去，什么时候发生改变了，什么时候去掉。我悟到，观念既然是人中形成的，只有不断的学法修心，用高层次的法理才能不断破除它。我便注重用法来指导一切所遇到的大事小事，处处修自己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大法是圆融的经文中告诫我们，所以修炼人要放弃常人的一切心一切理，才能修到高层去，才能跳出与宇宙相反的三界。如在练一个小时的法轮桩法时，手举累了，马上想师父在《红银苦其心志》中说的，吃苦当成乐，然后就觉得轻松了。当哪个亲友出现病业时，就想着是好事，再给他消业呢。亲友之间发生矛盾时，不再去执着搅和。最近代修不修的五妹因一场16万的债务纠纷打官司，所有亲友都怨恨再婚的五妹弟设圈套引出这场纠纷，又使债务无法解决时，五妹也气得不行。我知道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而没有被带动，平和地在法上和五妹切磋。五妹也不断地在法中悟到自己的执着，向师父认错，把坏事变成好事，在法中提高。我对女儿的工作顺利与否，外孙女的学习成绩好坏与否也不去执着了，心里想着人各有命，只要他们能相信大法，就有美好的未来。特别是对丈夫有时吸烟喝酒等行为不再发火指责怨恨，想着有师父管着，他会在法中修去执着的。自己身体哪里不舒服疼痛时，在发正念否定的同时，谢谢师父给弟子净化身体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对常人同修议论的预言，国际国内形势也不再被带动，心里想着师父在掌控一切，自己只管去做好该做的一切。做救人项目时，只想着众生都在等着得救，心态自然纯净。注重平时的一言一行都用法来衡量是人念还是神念，是人念马上否定灭掉，这样改变着人的观念，去执着就如釜底抽薪，各种执着心也随之越来越少。想着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的法，不被邪的干扰，不被它带动，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，那邪恶就渺小，你们自己就高大，正念就足。还想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也三言两语中讲的，大法弟子们真的是在从常人中走出来。我真的体会到了师父说的相由心生这一层法理的美妙殊胜。相由心生出自各地讲法时 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。感恩师父把弟子拖上了又一层高远的天空，体会到了修炼人平静如水、慈悲祥和的心态，看同修、看众生、看周围环境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当我们真的心里只有师父、只有大法、只有众生的时候，那不就同化于法了吗？在正法的最后时刻，弟子一定要精进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同化大法，多救众生，圆满跟师还。如有不符合大法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心中有法，万事不难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2月12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，今年77岁。我能得到这个大法，经历了一个艰难的选法历程。从1976年起，我得了多种疑难病症，如腰椎间盘突出、压缩性骨折，曾经住院半年，做过3次腰椎机械牵引手术，每次都在床上一动不动地躺上21天。两个幼小的孩子被寄养在亲戚家，但是也没有治好。85年又查出胃癌，化验单出来后，把丈夫都吓哭了。第二天，丈夫就把我送到青岛医院治疗，一住就是半年。胃这里治得差不多了，又出现头疼，视力减退到 0.1， 记忆力也衰退。去市级医院一查，脑萎缩，并且很厉害了，很快会痴呆。我彻底绝望了，这一生好日子每过3天就百病缠身，算了，想一了百了吧。遗书写了好几份，可又舍不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，就忍下来，痛不欲生地活着。两个孩子大点了，工作之余就求医问药，看了西医，看中医，偏方、推拿、按摩、理疗、药剂、食补全用了，身体还是不行，每年都要住半年的院，在当地是出了名的病号。后来就跑步、打拳、练气功，听到哪里有好气功，赶紧去学。乱七八糟的功法学了20多种，结业症有一大摞，结果身体还是没治好。92年有个居士要带我上五台山皈依道教，就在要去的前一天，我突然又不想去了。95年，那位居士告诉我，你与佛家有缘，说要介绍我去跟班学法轮功，后来不知为什么也没有通知我，我也没再联系。96年8月份，庆幸有个同事告诉我法轮功办班，问我去不去。我一听法轮功办班，这不是我要找的吗？我说去，就约了几个同事去参加了。听完后觉得很好，就又请了录像带看了一遍，都觉得好。这么好的功法，不能光自己知道，应该叫更多的人知道。从此以后，我就热心地弘法，随着不断的学法，人生中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全部得到了解答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自己一身的疑难病症不翼而飞，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。在慈悲的师父保护下，我已经走过了24个春秋。弟子感慨万千，
有多少心里话想和师父说，有多少大法的神奇展现想和同修分享。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，弟子悟道，无论碰到什么样的磨难，只要心中有法，真正的把自己当成修炼人，万难不难。在此把几件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一，放下执着心，什么都不会失去。2000年1月份，我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，被当地公安劫持回来后非法行斥拘留。有一天，公安局长和政保科长找我谈话，其中一句话是，你是国家公职人员，党员干部，不写保证书的话，下一步就不给你发工资了。我说，你说了不算，俺师父说，宗教中讲，有德来世当大官，发大财，德少要饭都要不着，因为没德交换，不失不得嘛。见转法轮，政保科长绝望的两手一摊，说，没治了。这事儿过去，我也没当回事儿。2001年，我被非法劳教，在劳教所里，别人问我，你还发不发工资？我说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，从来也没问过。后来家人来看我，我一问才知道工资照发。据我所知，这里被非法劳教的学员绝大多数不发工资，而我们地区所有被非法劳教的学员都不发工资。我突然想起在看守所时政保科长说的那件事，那是因为我在法中放下了执着心，符合了法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还讲，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，而不是得到。二，没有那个心，不会有那个难。2000年7月份，当地好多学员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，因为我去得早，回来和同修交流过走出去上访的事。当时我还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。有一天，一个公安人员拿着份文件找我签字，说，你给签上字，我们就结案。我吃了一惊，什么事儿要我签字才结案？接过来一看，我笑了，有17个学员证明我叫他们去北京上访。我说，你也太抬举我了，俺师父讲了，真正修炼是修自己，向内修，向内找，不能向外去找。我问你，我叫你上北京为法轮功上访，你去吗？他说，我不去。那如果他自己不想去，我叫他去，他去吗？那个公安二话没说，拿着文件就走了，也不叫我签字了。到2008年奥运前夕，我弟绑架了100多学员，有很多学员承受不住，把我说出来了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在自己正念正行中，没人找我麻烦。我心里明白，是我没有那个被迫害的心，正念正行，师父保护了我。三，人神一念。2000年720前后，我被恶警从洗脑班劫持到乡下一个旅馆，因为我不配合他们，恶警把我铐在一个铁椅子上，手铐在后边的椅子腿上，脚铐在前边的椅子腿上，腰部横拦着扶手，一边一个警察看着，全身动不了，5天5夜没吃没喝。这期间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也不听，正是酷夏，酷热无比，虫叮蚊咬，嘴上的皮爆了一层又一层，像开了花一样。第5天想小便，他们不准。 我提出来要见局长。不长时间，分管局长就来了，开口就问我还练不练。我说，好人当到底。他气得手指着我，咬着牙，恶狠狠地说，给我照死里打。这时我的心异常的平静，我说，你还别急，我还有话说，我想问问你叫我做到什么时候。局长不说话，我接着说，按师父只要弟子这颗善良的心，我这颗心交给师父，其他的要杀要剐随你。我说这话时，好像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，我的心空了，一切都放下了。这时局长拿起手机到外边打电话，要我单位来接人。真是人神一念，师父只要弟子这颗坚定的心。四，正念救度有缘人。2004年、2005年，610国保大队派出所和单位分管领导先后两次来我家，面对曾经迫害过我的人，我没有仇恨心，不惊不怕，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，把他们当作亲人来听真相，来得救的。我从自己得法受益的基础上讲起，法轮功对祛病健身有奇效。我原来一身病，医院治不了，我练功练好了。中国还有句古话说，受人滴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。可我们师父什么都不要我们的，只要我们那颗向善的心。因那时我快70岁了，结合自身的经历讲中共的邪恶，讲九品共产党，同时结合自己受迫害的情况，还有当地县市县报的实力讲，讲了近2个小时，他们一动没动，都在认真的听，我还时不时的问一下对不对，他们说对。我还跟他们讲，610是专门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，生活在这样的体制下，为了饭碗没选择的余地，但是工作如何干还得凭良心。听说过把枪口抬高1厘米的故事吗？执行上边的命令没错，但是叫你开枪，可没叫你非把人打死不可。你们记住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请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最后我问他们，你们说了算的都来了，你们说这个功法还叫我练不练？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，练练练。我借机说，我以前的身体状况大家都知道，从现在起我要堂堂正正地练，请你们放心，我会做好。十几年过去了，我再没受到干扰，修炼环境越来越好。我先后劝说了2位610主任换了工作，还有一位主任，他妻子做了子宫瘤切除手术。我通过讲真相，后来他也看了大法书，身体得到了康复，我们成了朋友。还有一位主任退出了党团队邪教组织。五，心想事成。2004年，师父新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下来后，我学了一遍又一遍，悟到正法，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进程，就想让更多学员尽快看到这个法。可是经文又不多了，当时我弟也没有资料点，怎么办？我就请师父加持，去复印部复印。走了5、6个复印部，大部分不敢印，有的出言不逊，有的还想举报。最后找了一个偏远一点的复印部门头，只有2个人，我就进去，请他们帮忙给复印个文件。他们一看，说上面不让练了，怎么还印这东西？我说，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好功法，祛病健身有奇效。我原来一身病，练功练好了，不是中共宣扬的那样。 说着他们给印了40份，我拿回家。第二天我请师傅加持，我到农贸市场请同修来接经文。因那时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，同修很少见面。我一边请师傅加持，一边寻找着同修。见面后就问，要不要经文？要。一上午40份经文发的只剩下4-5份了，平时见不着的学员也来了。就这样把师父的经文送到了同修手里。师父看我有这份心，第二天我又碰到几个同修，把经文都发到同修手里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真的体会到，无论什么事情，只要心中有法，正念正行，万难不难。就像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，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，这样去想了，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。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。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